以解决方案为中心，还是以灵魂为中心呢？在服侍牧师时，在我们首次会面快结束的时候，牧师时常会这样问我：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治愈了？什么时候我状况变好了呢？从抑郁中恢复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并不总是最有帮助的问题，它可以很好的符合牧师的典型特征，完成它，让我们现在就把它修复好。这个问题可能与世界上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短期治疗的想法更为相似，而不是上帝在基督里以灵魂为中心的终生成长计划。当然，忽视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坚持说你永远都会像这个样子了，要去习惯它，这样的做法是无情的。但是给出完全恢复的暗示，在天堂的这一边也是不真诚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每个人与抑郁症的斗争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穿越绝望谷的旅程都是一个独特的关系过程。让我们来谈谈，当与基督面对面的一同面对你的抑郁时，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设置特定的阶段或是个人路径吗？在《上帝治愈生命的损失》一书中，我将这个世界处理悲伤的五个阶段与神的话语里有关在悲伤中成长的关系路径进行了比较与对比。无论我们所谈论的是悲伤、焦虑、抑郁，还是任何痛苦或罪恶的问题，没有哪两个旅程是完全相同的。想想大卫、以利亚、约伯和保罗，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抑郁的问题，但都有着不同的原因和治疗方法。诗篇中大卫的路径，列王记上19章中以利亚的过程，约伯在约伯记中的旅程，以及哥林多后书中保罗的挣扎，都是因人而异的，都有各自不同的际遇。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辅导员们从不简单地把一节经文或一段经文作为因由、关怀和治疗的一刀切的模式强加给每个人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辅导不是一次劝诫事件，而是一个关系过程。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劝诫某人，要一无挂虑或常常喜乐，好像这些都是具有治愈功能的灵丹妙药一样。说这些话的保罗在另一封信中也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神呼召我们要坚定地在关系中分享圣经和彼此。牧师，我无法给你一个快速、简单、三步式的答案来治愈你的抑郁，我不能提供一个一刀切的清单来确认哪些算是从抑郁中得着恢复。相反，我鼓励你找到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让他们能够与你在 你独特的绝望谷中一起前行。选择战胜它，还是继续与之征战呢？无论保罗身上的刺是什么，甚至在保罗三次恳求神之后，神仍然选择不予拔除。想想看，保罗继续与之征战，而不是经历战胜，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情。我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很少有人能经历奇迹般的、瞬间的、持续的战胜抑郁症的胜利。恰恰相反，我们是要每天勇敢地与抑郁症做斗争。这样的坦诚信息并不会是令人沮丧的，反而会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是生命的真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牧师凭着公义，我必须这样与你分享。上帝并不保证你能战胜，上帝并不承诺治愈或恢复。如果我们是用这些词指保证消除所有抑郁症症状而言，然而神确实应许会安慰和关怀，他也确实应许不能治愈的却是可以忍受的。自我满足还是仰赖基督呢？但为什么上帝不承诺永远幸福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牧师，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状况变好呢？当你是一个更加倚靠基督的人的时候，当你越发的倚靠使死人复活的上帝的时候，抑郁感觉就像死亡一样。当你越来越多的向这个旁观的世界，包括你的家人和会众，证明你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时候，当你越来越多的践行这样一个真理，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时候。消除症状还是成长更像基督呢？祷告除去抑郁症的症状是合理的，正如保罗祈求除去他身上的刺一样。然而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改变感觉或者改变环境，而是以向基督的方式对我们的感受和环境做出回应。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更像基督，我们的内在生命越来越能够将基督的内在生命反映出来。在克西马尼园里，基督祈祷挪去那苦杯，他坦诚地向他的天父表达了他的悲痛，但即使是在悲伤 没有被拿走，甚至苦杯也没有被挪去的时候，基督仍然倚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马丁路德他也经历过深度的精神抑郁和焦虑，因此他明白痛苦是上帝选择用来治疗我们最深的疾病，自我满足的良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抑郁都是由于我们的个人罪恶，但是它确实意味着上帝能够用抑郁作为治疗剂。在这份关系的进程中，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牧师，你如何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治愈呢？当你发现上帝比寻求解脱更重要的时候，当你觉得认识基督并且更像基督比得到治愈更重要的时候，当你与基督面对面的面对你的抑郁，你会越来越多的反映出基督的面貌的时候。